约伯记第28节苦难神学和约伯记。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28节苦难与约伯记。简介 0.22 分至 1.03 分。现在我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向约伯记中的苦难神学。即使我们这样做，请记住，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本书并不是真正旨在帮助我们了解痛苦的答案，也不是真正旨在为我们提供痛苦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的模型。它只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受苦时适当的思考上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约伯记中概述苦难神学的一些重要元素。痛苦的程度和类型 1.03 分至 2.19 分。当然，当我们谈论苦难时，我们可以谈论许多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谈论慢性或使人衰弱的疼痛或伤害所带来的身体痛苦。我们可以谈论心理痛苦、悲伤、羞耻、焦虑、虐待或破裂的关系。我们可以谈论环境痛苦、饮食失调、艾滋病毒或神经系统疾病。我们甚至可以在照顾老人或绝症患者时谈论替代性的痛苦，因为我们身边的人也在受苦。最后，当我们考虑那些受到专制政权威胁的人、人口贩运、饥饿和疾病的受害者时，我们可以考虑系统性的痛苦。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苦难存在于我们的经历和世界的许多不同层面。苦难会击垮我们，这是我们所生活的破碎世界的特征。苦难提出的问题 ,2.19 分至 4.32 分。因此，任何关于苦难的神学都会询问我们如何看待上帝与苦难的联系。这就是苦难神学应该做的。因此，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一个可以存在这种痛苦的世界？他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上帝是想教我一些东西吗？我做错什么了吗？这些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基本上，一个善良、全能、正义和慈悲的上帝怎么可能允许，更不用说创造一个苦难如此普遍的世界呢？当然，现在怀疑论者有他们的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他们说，我们只是在为上帝的不足找借口，要么没有上帝，要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上帝不值得我们敬拜。如果我们试图为上帝辩护，我们就必须假设他必须遵守一些外部标准，但他并不这样做，并且我们可以坐在法官的席上来确定他是否成功地满足了我们的期望。我们既不要求上帝为自己负责，也不要求上帝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或世界是这样的。没有由此产生的苦难神学。我们最终想知道，约伯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根据苦难来思考上帝，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普遍的苦难。因此，让我们从五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对痛苦的五种观点。一，苦难是全人类共有的。4.32 分至 5.07 分。第一，苦难是全人类的命运。如果你现在没有受苦，那么你最终很可能会受苦。苦难是全人类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并不是挑选一个人在这里受苦，另一个人在那里受苦。这是我们所有人和个人所经历的，有的更多，有的不那么明显。二，苦难是创造过程中的偶然事件。5.07 分至 7.54 分。第二，苦难是创造过程中的偶然事件。我们还没有生活在一个完全秩序化的世界里，直到新的创造到来之前，我们也不会生活在一个完全秩序化的世界里。那时的苦难是预料之中的意外事件之一，因为秩序尚未完全实现。无序和无序都会造成痛苦。上帝的设计是为我们创造神经系统，通过我们所经历的疼痛来警告潜在的伤害。神就是这样创造我们的。如果我们的神经系统出现故障，我们就会遇到大问题。上帝为我们创造了情感，通过我们的情感，我们可以体验到受伤的感觉。如果我们在身体上或情感上没有任何感觉，我们就不会受伤。我们是否认为上帝为我们创造了神经系统和情感是一件好事？既然我们有爱的能力，我们就容易遭受痛苦，因为爱常常在今生带来痛苦。在这个世界上，有了这样的身体，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将其纳入我们的期望中。正常不能被定义为没有痛苦的生活。这不正常。 鉴于创作过程中的现实，必须重新定义正常。如果我们预料到会受苦，那么当我们经历它时，它就不会显得异常。这并不会让痛苦变得更容易忍受，但它会影响我们对痛苦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因为苦难而被孤立出来。作为人类，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三、苦难与罪没有内在联系，7点54分至11点26分。第三、苦难与罪没有内在的联系。有时，痛苦可能是混乱的结果。有人犯了罪，其他人因此而受苦，但他也可以作为无序、不完整的创造的结果而经历。有些苦难无疑是罪的直接自然后果。毫无疑问，上帝可以用苦难作为对罪的惩罚，但我们永远不能认为我们或其他人的苦难是上帝的惩罚行为。只有圣经中的预言声音才能辨别什么是上帝的惩罚，什么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预言声音。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加拉太书6:7，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在行为和环境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然而，苦难可以引导我们评估我们的生活，以确定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相信神的智慧是圣经所提供的最有力的忠告。一定够了。信任不会问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或者说他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将我们带入没有导航工具为我们提供方位的领域。上帝既不会对每一种情况进行微观管理，也不会签署你我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然而，如果你反过来认为他冷漠疏离，那就错了。我神志想知道如何使用允许和允许等术语。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用它们来暗示对上帝的责备。这是我们发现的唯一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他的词语，但那是我们的语言，不足以解释上帝。约翰·波尔金霍恩 John Polkinghorne 曾说过，世界上的苦难和邪恶并不是由于上帝的软弱、疏忽或冷酷造成的，而是因为上帝之外的创造物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允许上帝以外的创造物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四、苦难是加深信仰的机会，11点26分至14点18分。第四，在苦难神学中，我们可以采取的观点。我们可以认识到，有时苦难可以提供加深我们信仰的机会。无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经历过多少痛苦，这些痛苦都造就了我们现在的样子，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会向你指出罗马书5:3。我们不能根据圣经的教导得出上帝希望每个人都健康快乐的结论。所以，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祈求，我们的情况就能得到解决。上帝可能不会选择这样做。我们可以为自己和他人的康复祈祷。我们应该相信，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可以治愈，但我们不能向他提出要求。当神谈到要带领他的子民以色列渡过难关时，我们必须明白，这与帮助他们避开浑水是不同的。他将陪伴他们度过困难时期。也许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祈求上帝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忍受苦难，并在整个考验或危机期间忠于他，而不是把他拿走。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对神失望。神在执行他的旨意时不会失败或失误。如果我们觉得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那么问题不在他身上。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期望。当生活处于最低谷时，努力荣耀上帝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即使希望破灭，我们也应该努力相信他。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我们如何应对苦难至关重要。五、参与基督的苦难 ,14.18 分至 15.01 分。最后，第五个观点是，当我们受苦时，我们参与了基督的受苦。基督展示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可以通过失败带来胜利，十字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总是期待敌人的拯救。我会引导你阅读腓立比书3:10。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承受我们的苦难，因为我们想象我们正在参与基督的苦难。结论 ,15.01 分至 15.49 分。这些都表明我们不应该期望苦难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这是我们世界的状况和人类的困境。我们不应该责怪上帝。相反，当我们在生活中为他做见证时，我们应该考虑通过我们的苦难可以达到什么目的。所以，这本书有一些神学内容。现在，我们想把注意力转向总结约伯记的信息，这将在下一部分中进行。这是约翰 沃尔顿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28节苦难与约伯记。15:49